奉耶稣圣名，我们开始啊，晚祷会，一起唱诗213首。
滴水水能温兮，聚集成江河。
接下来我们要来读经，雅各书第三章。雅各书第三章，我们从第一节我们就一起读经，把这一章读完。三章第一节，预备，请。我的弟兄们，不要多人做师父，因为晓得我们要受更重的判断。原来我们在许多事上都有过失，若有人在话语上没有过失，他就是完全人，也能勒住自己的全身。我若把绝环放在马嘴里，叫他顺服，就能调动他的全身。看啊，船只虽然甚大，又被大风吹逼，只用小小的舵，就随着掌舵的意识转动。这样舌头在白体里也是最小的，却能说大话。看啊，最小的火能点着最大的树林，舌头就是火。在我们白体中，舌头是个罪恶的世界，能污秽全身，也能把生命的轮子点起来，并且是从地狱里点着的。各类的走兽、飞禽、昆虫、水族本来都可以制服，也已经被人制服了，唯独舌头没有人能制服，是不止息的恶物，满了害死人的毒气。我们用舌头颂赞那为主为父的，又用舌头咒诅那照着神形象被造的人。颂赞和咒诅从一个口里出来，我的弟兄们，这是不应当的。泉源从一个眼里能发出甜苦两样的水吗？我的弟兄们，无花果树能生橄榄吗？葡萄树能结无花果吗？咸水里也不能发出甜水来。你们中间谁是有智慧、有见识的呢？他就当在智慧的温柔上显出他的善行来。你们心里若怀着苦毒的嫉妒和纷争，就不可自夸， 也不可说谎话抵挡真道。这样的智慧不是从上头来的，乃是属地的、属情欲的、属鬼魔的。在何处有嫉妒纷争，就在何处有扰乱和各样的坏事。唯独从上头来的智慧，先是清洁，后是和平、温良、柔顺，满有怜悯，多结善果，没有偏见，没有假冒，并且使人和平的，是用和平所栽种的义果。阿们。好，在第三章啊，在这里主要的要表达是我们的言语的问题。好，那么第一节啊，雅各在这里说啊，说不要做多人的师父，因为我们要受更重的判断啊。那后面讲的是什么？原来我们在许多事上都有过失啊，在话语上啊的没有过失完就完全的，所以第一节啊所要表达说我们要受更重的判断，是基于我们啊讲话的问题啊。那么尤其在啊以后啊，像我们现在在学生的时代，都是听老师在讲。渐渐长大，有可能我们也会成为某个团体的领导干部啊，你可能也会当老师，或是你在参加社团，你可能要会当到社长，你要在前面就是用言语去表达你的意思，要用言语啊去带领这个团队。那所以啊，就像这里所讲的，你做师父好，你要讲话，你要发出啊你的讯息出来啊，那么就要谨慎你的言语。所以在社会上，你的地位越高，话要越少啊。那个地位越低的啊，要表达很多意见啊，要做事情的话会多啊。可是你话多，当然啊，因为你要承担的责任没有那么重，所以可以乱讲话啊。像我们啊，在我们的国家里面，百姓有言论自由，你乱讲话骂总统骂谁没关系啊，你不要去侮辱人就好了，你可以去批判他。但是你今天如果当到你是总统啊，你是某个团体的最高领导者，话就不能乱讲啊，因为你讲了，人家当真的认真的按照你的话去做，就你伤害的，你害人家去受伤，你害人家啊去付出惨痛的代价。所以啊，在军队里面啊，那个我们说国家啊，为什么不轻易发动战争？因为如果说今天总统的情绪不能控制啊，叫人家啊来挑衅呢，越界就说给我打，好你就打。那真的说起来容易，好他下一个命令给我打，好那叫什么？许多人可能就这一次战争，他永远不能回来。好，那一个人阵亡就是伤害一个家庭，所以多少人的家庭会哀哭说，我家的男人出去作战，我家的孩子出去了不会回来了，因为领导者的一个命令啊。那当然战争的理由很多种，那我们说不管你发动一次的战争你要付出多少代价，那当然我们现在好没有到达这个程度，那么我们就要渐渐的去了解圣经里面为什么一直在提醒我们言语要注意。好，神创造我们人，按照创世纪第一章应该是28节，神造了人之后呢，就赐福给人，然后呢使人有管理大地治理大地的能力。所以刚刚我们读的第7节，各类的走兽飞禽和昆虫水族本来就可制服的也已经被人制服的，没错，这是从创世纪第一章神就给人有管理大地的能力。动物园是谁开的？人开的啦，是我们在观察动物哦，不是动物啊在观察人啊。那这是，而且我们人可以布置适合不同地方的生物能住的地方，所以我们的动物园有企鹅馆啊有这个无尾熊馆啊，可以用它能够适当的啊，它原本在原生地的环境，我们可以用人工方法，虽然付出代价，可是至少它也能够在这里生存。这就是神给人的能力，我们可以去观察这些天地万物啊，并且可以控制它。但是呢，雅各在这里心得说， 人就一样控制不了，就是那个言语的问题。那在文学的比喻都会用一个东西来表达一件事情，所以在这里用舌头来表达你的说话这件事，那就是用那个想的就是代名词啦，像比如说我们说你想吃汉堡，那在我们以前就说要麦当劳，那其实不是真的去麦当劳，就是说是表达说我想吃汉堡，然后会带来，那所以在这里是用舌头表达言语。好，那在这里说舌头是最小，可是呢却能说大话，正如船那么大，可是呢你只要没有桨没有舵你就惨了，你就要漂流。好，有时候在一些这个电影的剧情里面，有的就会很惨，就桨也没有了，舵也坏了，而且没有那个动力，没有马达都坏了，那真的就是悲惨了，按着水流把你漂到哪里你只能认了。那就是小小东西可以控制整艘船，就算大风大浪还是不会偏离那个方向。好，那我们今天讲到我们人，所以言语这是神赐给我们人很特别的。动物有没有语言呢？当然按照我个人意见是没有，它只有发信号，不像我们人有复杂的语言系统，那我们可以用语言去保留我们的经验知识，所以我们一代一代的传下来，就人能够一直的科技发展，经验的累积。你看动物有吗？几千年以来就是这样子，一代他们是一代传一代，可是呢没有那个经验的累积啊，就是只能维持他们的生命，生命开始生命结束，只有人。所以这是人与众不同的地方，是神特别创造出来的。好，那所以记住我们在这里要表达的就是言语。好，那这个说话这件事情可能多少我们可能有体验的，这个一句话能让你得益处，也可能一句话让你命都没有了。所以这个言语我们要去好好的学习。那我用一个例子，我们来请看撒母耳记上16章。撒母耳记上第16章，我们来读18节。好，一起读经，预备，请。其中有一个少年人说，我曾见伯利恒人耶西的一个儿子善于弹琴，是大有勇敢的战士，说话合宜，容貌俊美，耶和华也与他同在。好，阿们。好，在这里扫罗王面前的一个少年人推荐的，在伯利恒有一个人是什么样？会弹琴，善于弹，就好会弹，很厉害。然后呢，他是大有勇敢的战士，说话合宜，容貌俊美，耶和华也与他同在。是指谁呢？大卫。好，这时候的大卫还没有当以色列王，他只是牧羊的少年人，而且17章才打哥利亚，是在还没打哥利亚之前，这是他的生活。好，要记住他是野地的牧羊人，但是呢他被人家推荐是说什么？说话合宜啊。我以前我们小时候那个读国中的时候，老师一直在强调说你不认真读书啊，你没有学历你就是要放牛啦。其实在我那时代没有牛的啦，是我国小的时候我家附近还有农夫用水牛耕田，那是我国小。国中几乎没有了啦，都几乎都要甜品了，不然就用机械的。但是老师还是会这样说了，放牛放牛那只是就是说你没有学历你只能做这些事。好，可是呢如果你有印象，如果你对圣经有点印象，摩西这个人知道吗？好，他是埃及王子最有口才的，可是呢因为杀的人逃走了，在旷野牧羊40年，40年天天跟羊妹妹在一起。好了，40年之后神呼召他去起来去埃及跟法老王说要让神的 百姓离开埃及，摩西吓坏了，说：“我拙口笨舌啊！”就说我原本他埃及王子他本来就有口才，能够讲话，可是因为40年哦，没有再用的啦，都是讲的对羊弹琴，对羊讲话，羊听得懂吗？所以有口才没口才，反正天天看羊就闭嘴了，也人际互动也少，可能有一些仆人帮忙牧羊，仅止于在他的这工作范围内的人做沟通，他不需要去在城里大城市生活啦，需要有人际关系啦，需要去表达他的意见啦，或者他做领导者要发表许多的言论，他都不需要啦，就养羊就好了。40年很少再用，所以面对神的呼召，我不会讲话了啦，所以神也生气说：“那个你哥哥亚伦有口才来，你陪他去就你的哥哥亚伦陪你去去讲。”其实后来第一次前几次还正是亚伦开口，后来都是摩西自己在跟法老王在讲话。那一样，我们说野地的牧羊人的摩西，他说他左口笨舌，可是一样的牧羊人大卫是被人家观察说说话合宜，而且那时候的摩西是80岁，40岁到80岁这40年之间在牧羊，这时候的大卫是几岁？少年人，大概10几岁了，所以可能都，可是你们现在的年纪或是比你这年纪再小，因为古代大概10几岁可能就结婚了，那有可能在比我们现在更年轻的时候，所以在那个年纪的大卫却能够被观察，外地人路过观察说，就印象说伯利恒的这个少年人说话合宜。好，所以大卫王是给我们一个榜样，他不论在他的哪个环境里面都会谨慎他的言语，尤其我们在诗篇里面，你看多少诗篇是大卫写的诗，他是牧羊人，他不像我们有受过教育，那个国文课上了好多，基本上在那环境不太可能有让他读书，可是呢，他却能够在日常生活的学习，他能够应对进退是合宜的，说话真的不简单啊，你会写字那是又更进阶了，可是你平常就算你不识字，你也会表达会讲话，所以说话这件事情我们一定要谨慎再谨慎，可以以大卫做我们的榜样，那么小的年纪却能够讲话得体。好，我们再来读一段智慧的话语，箴言25章，11节。好，我们一起读经，25章11节，预备起。一句话说得合宜，就如金苹果在银网子里。好，这句我小时候很有印象背过的。那这个说话这件事情是很平凡平常，就是我每天都在，只要你正常人，你的声音没有被破坏的话，其实讲话对我来讲没有问题啦，轻而易举，就像是苹果跟网子是平凡的事物。可是呢，如果今天一句话说的很有价值是帮助了一个人或是让自己得到益处，那就像是苹果变成金子做的苹果，网子是银子做的网子，这是价值连城的东西。好，那所以不要看清说话这件事情，讲说像有些人有些人就觉得我就是没有读书啦，粗鲁啦不然怎么样呢所以有时候口气不一样觉得气质就不一样。那今天在真耶稣教会里面，我看到我们有一些很多的长辈，他也是没有读书，可是他的说话是合宜的，因为什么？因为信了耶稣。在真耶稣教会里面，我们会常常读经听道理，听久了就会有那个气质，属灵的气质，讲话就是有礼貌，讲话就是有道理然后不会去恶言相向那当然我们有时候被人家欺负说真的很想要臭骂一顿但是在这里告诉我们说，你要忍耐能够控制我们的言语， 你就是完全人啊。所以学习讲话很重要，虽然它只是我们每天都在做的事情，可是这却是我们要学习的。我曾经看过一篇读者文摘的文章，他说说一个人每天讲话的内容，如果把它全部记录下来，大概是 A4 的纸十几页，不过这是英文的文章，那这样子一天大概讲十几页，我们就不管是不是中文了，那十天就100多页了，100多页大概我们在市面上去买书，比较薄的大概都100多页了。好，那么你十天就可以出一本书，好，那么一个月、一年、两年、三年，到十几年，到一辈子，你七十岁、80岁了，你讲的话如果全部都被记录下来，你这个就可以开图书馆的了啦。那么你这个属于你个人的图书馆是什么样的图书馆呢？是污秽言语大全图书馆啊，八卦消息图书馆，还是说了许多造就人好话的图书馆，是取决于我们的决定。你要多说有造就的话，那么会记录的。所以主耶稣在世上有说在神来的日子，要把我们讲的话句句都供出来。所以我们现在讲的有意义的话、没意义的话，在神的环境里面都记录了。所以要谨慎我们的言语，在打从生活当中、打从我们的心里去做。好，所以我们要学习来说话合宜。好，那这是我们要放在心中。那么我们不传福音也是靠嘴巴讲话。我们在跟人家沟通也是靠我们的言语。你要让你得益处，或是要让你这个受丧命，也就是都是因为你的言语。所以在这个事情上面例子很多。但如果我们管不住自己的舌头就管不住自己的发言的话，那我们要承受代价。好，我们请看回来雅各书第三章。好，最后再引导各位看第十节啊，提醒我们颂赞和咒诅从一个口里出来，我的弟兄们，这是不应当的。好，所以我个人觉得，那就把这一句把它背起来记在我们的心里颂赞和咒诅不要从你这个嘴巴出来所以要讲颂赞的话。那就讲颂赞的话，剩下的咒诅的话不用我们去讲，你讲了有什么用？逞口舌之快有时候你被人家欺负了，你给我记住我会怎么样那人家就过来说不然你要怎么样，你只能出嘴巴就是被人家揍这个暴揍一顿何必呢？所以宁可安静然后安静的观察那么有把握了我们再发言。所以圣经也说话要快快的听，但是要慢慢的动怒你可以生气，可是不是说听了一句话就马上生气，是你听了之后呢，你要沉淀想清楚你可以生气，你可以去跟对方来这个质询说你凭什么这样说我怎么样怎么样那就是我们讲的要有所根据，要合乎道理，但不是一味的咒诅人说愿你这出去受管教问你出去怎么样那没有意义的，那只是爽快一时，但是你要面对是后面的可能会遭遇的风险，要付出代价的风险，有可能人家听了要你付出代价，所以话就不要乱说了。社会新闻常常都在报类似的，就逞这个口舌之快就被人家告了公然侮辱罪一句话代价有可能好几万块那所以我们要今天信耶稣的人要做个优质的基督徒好好谨慎我们的言语。好，我们的圣经可以收起来，接下来我们要来祷告如果我们的祷告没有目标的话，至少也可以把我们刚读经的讯息放在我们的祷告当中求主耶稣能够给我们有智慧懂得 如何发言。好，